树叶花。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我是 go go boy，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那本期的两个投稿呢，都是投稿人们从身边人那里所听说的故事。虽然呢都是听说，但是呢一个是奇事，一个呢是鬼事
啊。我的是奇事，你的是鬼事是吗？
对。那、
okay.
让我们这次呢一起来体验一下两个不同类型的事件所带来的不同氛围感。
好嘞。那我们今天星云 girl 这篇的投稿呢，它有个名字叫乡野传说之画龙。
好有那种读者文摘的感觉。
是的，就有种在杂志上看到那种小故事的感觉。
对，那种故事会啊什么的类型的那种。
那这一篇投稿呢是来自我们绿泡泡的一篇投稿。听众说呢，是他自己有一次小时候在乡下过暑假，他睡不着嘛，他的奶奶呢就给他讲了一个他们村子里流传的一个传说。说是很久以前呢，村子里大家都是靠种田为生的。村子呢不大，也就大概几十户人家这个样子。那个年代呢，大家都不怎么能吃得饱，都是基本上饥一顿的饱一顿的。
那可能就是那个特殊年代。
是的，村子里呢当时没有水龙头，家家户户都是打水然后放到水缸里面这样蓄着过日子的。基本上呢所有的生活用水都集中在村子正中央的那口唯一的井上。
整个村子就一口井，
就一口井，就大家共用一口嘛。那也是只有这样一口井，所以有时候人多的时候就会需要排队打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唠唠家长里短，村里的人呢就靠着这口井过了一年又一年。有一年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发现水井里的水位呢开始变得很低很低。
完了，
要出事儿了。
对，
平时用的长度的麻绳啊，这样一放下去根本就打不到水，他还需要再接一段绳子。这个时候大家偶尔排队打水呢，就有人会很担忧，他觉得啊，这水会不会被我们打完啊，或者干掉之类的。
对啊，跟我们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对，那么这话一出，有些人呢他就不以为然，开玩笑说如果干了那就再在他边上打一口井吓唬吓唬他。这说不准呢，他觉得我们不用他了，用新井了，就会心里会难过嘛，看看这口水会不会再多点水出来。
万物皆有灵是吗？
对，怎么的，是他的眼泪水吗？但是说归说，闹归闹，大家心里啊其实还是不希望这口井出事的。
那肯定呀。
但是这好巧不巧的，这口井真的在七月份的时候，它的水面就这么肉眼瞅着就要见底了。那到八月份了，这口井真的干了。
哎呦，
一滴水都没有。这舀水的桶啊一下去只能听到砸到硬物的砰的一声。
那看来真的是见底了。
真见底了。哎呀，这大家就开始苦恼了，因为水井干了的话只能去村口的小溪里头打水用了。但是那个小溪平时洗什么干净的不干净的都在那儿。
恒河是吧？
恒溪。
恒溪恒溪。
所以如果作为生活用水呢，对于村民来讲多少心里是有点膈应的。但是水井干了没办法嘛，为了方便暂时也没有比溪水更好的方案了，
凑合用呗。
对，也就在八月份的某一天，村口突然在正午的时候躺着一个人，穿着一身灰布布衣。等村民们下午休息好准备去干活的时候就发现了他。那大家发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全身滚烫，嘴唇干裂。村民忙说，哎呦，这是中暑了呀，
都快晒成人干了吧我感觉。哎呦，
真的是人干吗？于是就近把他拉到村口的阿星家里。阿星一看，哇，这看样子中暑是中的不轻啊，很严重了，急忙的弄到阴凉处休息，然后喂凉开水。大家又是掐壶口又是按人中的，哎呦，终于这个人就醒了。仔细一看，这应该是个中年男子，大概三十来岁吧，一身粗衣打扮，浑身因为脏兮兮的看起来黑黑的。 大家见他缓过气儿来了，哦，也是松了口气，忙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叫什么呀？有没有家里人呢？中年男子他说，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了，也不记得叫啥了。哟，失忆了，这还更是不知道有没有家人了。
好家伙，一问三不知啊。
对，有人呢就拍手说道，哎呀，看来又是逃汉逃到我们这里的外乡人。因为当时呢不止这家村子他们赶汉，方圆数十里好几个村子都出现了一样的状况，
就都没有水是吗？
对，但是只有他们村子的这条小溪它是一直源源不断的有水，虽然有时候呢也会偶尔露出河床，但是终归没有干涸断流过。很多人呢都因为用不上水导致生活不能再继续，于是就离开了原本住的地方，说的好听点叫做离开，但是在那个年代就叫做逃。
背井离乡了吗？肯定是逃了。
那因为他们村有水，所以有很多其他村镇来的人现在呢也在他们的村子里头生活。那看看这个男子不说话呢，阿星他就主动说话了，相逢即是缘。这样吧，既然来都来了，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喝的，毕竟呢我就一个人住，也没讨老婆，家里住个人也方便，因为我们家靠小溪，用水也方便，只要你不介意我做饭不好吃就行。
哦，他们家住村口啊，想起来。
对，
嗯，
那这话一说完呢大家都哈哈哈哈笑起来了。
嗯，
中年男子呢被笑得有点难为情，也跟着笑起来了。这时候呢就有人说，哎，那你叫阿龙怎么样啊？他叫阿星，你叫阿龙，兴隆兴隆嘛，这个寓意好。
嗯，的确是。
那大家都说，哎，这个好，这个好。阿星呢他人也怪好的，他征求一下中年男子的意愿，既然你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我们就叫你阿龙吧，好吗？
好的。
好的，我们勾勾不会说好的啊。那中年男子张张嘴说了声阿龙啊，然后张望着看看大家就点点头。于是呢阿龙就这样在村子里头住了下来。那别看阿龙呢他不怎么说话，但是干活一点都不含糊，阿星家里的粗活重活全都是阿龙，基本上他要是看到了啊，那基本上就是他说，哎，我来做我来做，而且做的呢是又快又麻利。村里都说，阿星啊，你有了阿龙这个能干活的好兄弟，哎呦，你阿星可以偷懒嘞。那阿星呢就笑笑不说啥。他就笑笑不说话的原因啊，是因为他发现了阿龙一个奇怪的点。
哦，奇怪的地方。
是的，因为现在天气热，每天都会出很多的汗，每天晚上身上都蔫不拉几的，还味道重。
嗯，夏天肯定了。
是的，所以每天洗澡，村里男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选择在晚饭后去小溪里洗澡，女性呢则会挑来水桶接上水，哦，回到村里自己屋里头去洗。可是阿龙从来都不跟他们一起洗，一般都要等到大家都散了，然后再过好一会儿到深夜才会拿上洗澡的布条子和换洗衣服，跟阿星说一声，哎，阿星我去洗澡去了啊。
喜欢洗夜澡。
是的。
哦呦，
夜里洗野澡啊。阿星一开始呢觉得也没啥，觉得阿龙呢可能是因为认为自己毕竟是外来的，没有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关系好，所以怕尴尬嘛，所以也就没在意。但是时间久了，他发现每次阿龙去洗澡的时候用的时间特别特别长，一洗啊就要洗到后半夜。
这也太久了吧。
这差不多是从晚上10点钟一洗洗到凌晨那种概念吧。
嗯，
然后洗那么久了阿龙才会心满意足的回来。
洗美了。
是的。阿星啊他也只觉得奇怪，终于有一次呢他忍不住就问阿龙。那阿龙呢就说身上出汗了，难受了一天，有谁能洗澡肯定洗舒服了对吧。阿星呢也是心大，阿龙说啥他就觉得是啥，也就不再过问了。随着村子里接收的外来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是用水量上来了， 村口的小溪也出现了露出河床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水呢也明显的变浅了，以前还能看到点小鱼小虾，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完蛋，警报来了。
是的，而且开始偶尔出现断流了。最后村子里决定开始节约用水，除了必要的煮水啊，然后煮饭这些使用以外，尽可能的减少水的用量。那洗澡这个事儿嘛，肯定也被拿出来特地提了提，就是大家非必要不洗澡，减少洗澡的次数，禁止跟之前一样直接下水洗澡，只准许打水洗澡。那村里的男人们叫苦不迭，但这也没有办法，谁让这是唯一的生活用水呢？
嗯，那倒也是，
谁乐意喝洗澡水啊？
嗯，我不
想想都觉得有点膈应。于是原住民们就开始埋怨那些外来的用水太厉害，
哎呦，
占用了他们的资源。以前呢，看到他们这些外来人啊，都是随和温柔的，现在看到就说他们是白眼狼，喜欢占用别人的资源，还会张口骂人。哎呀，好多外来人都被这样骂哭了。
那理亏呀，他们这个没办法的。
是呀，想想阿龙肯定也境况不好。
嗯，
在干活的时候呢，也难逃被村里人说，但是他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骂他，以为大家是因为他干活不努力才骂他的，
理解不到位还是。
是的，
哎呀，不理解。
他只好更卖力的干活。阿星啊是个好人，他一直安慰阿龙说，没事儿，不关你的事儿，你正常干活就好了，你不要听他们说什么。有时候阿星看到他们说阿龙，还会帮阿龙阴阳怪气一下他们那帮骂人的，因为阿龙更卖力的干活，身上出汗啥的也就更严重。
嗯，
那不咋换衣服嘛，加上天气热，哎呦，那个气味可
想
而知。
哎呦，我不敢想象，我不敢想象。
对，那阿龙自己也觉得不舒服嘛，黏黏糊糊的。这一天又到了半夜，半梦半醒的阿星啊，他躺在床上就听到一阵悄悄的打开门的声音，
咯噔一下的那种。
是的。
哎呦，
哎呦，那他以为进贼了嘛，急忙醒过来看看，悄悄的推开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嘛。月光下，阿星就看到阿龙从另外一个屋子里出来，拿着布条子和衣服，蹑手蹑脚的向外走去。
洗澡去了吧，准备。
对呀，你跟阿星的想法是一样。阿星一看啊，心想，坏了，这不是他要去河边洗澡的装扮吗？
对呀。
于是急忙跟了出去。他当时心想，哎呦，这万一真的是去洗澡，自己好第一时间发现，不然让别人发现了指不定说阿龙什么呢。于是他就跟了上去，只见阿龙像做贼似的拿着布条子和衣服，然后走一步，哦，四处观望一下，仿佛生怕有人把他抓起来似的。就这样，阿星一路跟着阿龙来到了小溪边。月光下，只见阿龙露出一副开心又满足的样子，一把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然后往溪里走去。看到阿龙那么开心啊，那阿星啊也就心软了，心想，哎呦，反正也就我一个人，也没有被别人发现，阿龙洗就洗吧，我给他看着点就是了，万一有人来了，我再悄悄地叫他一声，提醒他一下。
嗯，人怪好的呢，这个阿星。
于是阿星呢就躲在靠近溪边的一棵树后面，就看着阿龙这样在洗澡，远远的就看见这阿龙在月光下显得那叫一个白皙呀。
怎么剧情走向有点
不
太对这个描述。
是的，那阿星当时心想，这家伙怎么这么干活还晒不黑的啦，真是让人羡慕。
我也觉得很羡慕。
晒不黑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这样住海边吹吹海风都会黑，
先变红再变黑。
啊，太讨厌了。
哎呀，
只见阿龙啊在水里游来游去，好自在的样子，活脱脱像条鱼。没想到这家伙游泳还游得这么好。那不知道过了多久，有听到村子里养的狗开始叫唤，阿龙才有些恋恋不舍的上岸，用布条擦干了，再穿上新衣服。阿星这一看天开始有些乌青，眼看着就要天亮了，
就会洗得好久。哎，
这真的洗了好久。
嗯，
那前面憋了那么久吗？
哦，估计是。
哎呦，洗了这么久啊，阿龙终于是肯回去了。阿星啊 却还悄咪咪地跟着，他也不想被阿龙发现。就这样过了好几天，有一天呢，阿龙突然来找阿星，想说点什么，但又有点为难的样子。
咋了呢？
阿星就让他放开说。阿龙说自己的两个胳膊和小腿上还有背上一直痒的不行，自己挠就会掉白色的皮屑，想让阿星帮忙看看。哎呦，那阿星急得一把扯开衣服，只见阿龙痒的那些个地方满是一个一个圆圆的皮屑圈，就像冬天很干的那种死皮，形状酷似鱼鳞一样圆圆的，一片一片叠在一起。
哎呀，
用手随便一抓，那皮屑就泛白，跟随着抓动的痕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往下掉。
怎么那么像
那个鱼鳞病？
对，
这把阿星给吓了一大跳，他哪里见过这个呀，急忙问阿龙，哎呦，你这是咋啦？阿龙有些紧张又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啊，就突然有这样子了，痒归痒啊，但是只要泡在水里我就舒服了。好奇怪，
好奇怪哦。
但是这样一下，阿星可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阿龙洗澡要避开大家，还有为什么每次都要洗那么久，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于是阿星就说，那你下次洗澡小心点，你这样的话大家看到了肯定会说你皮肤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肯定的，这个更膈应了，说句实话。
对啊，那阿龙点点头，你要想嘛，本身就是外来人员，完了身上有皮肤病的话，大家肯定保不准要把他赶走呢。
是的。
阿龙点点头，就这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阿龙去洗澡，阿星就跟着，哎，当保镖。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出意外了。
是的。这一天啊，干了很多活，超级累的。于是那一天一到夜里，阿星就呼呼的睡着了。等到半夜，他被一阵推搡叫骂的声音吵醒了。他一屁股坐起来，坏了坏了，打开门一看啊，只见一群人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再一看阿龙的门开着，这回坏菜了。
哎呦，那就是
被抓到了吗？
洗澡被抓了应该。
对啊，只见阿龙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全裸的被男性村民围在门口的小院子里。
这打起来了都？哎呦，
都动手了。那一看阿星出来了吗，村民们就骂他，你是不是被这个阿龙啊给下迷魂汤了，这么脏的人你还让他住在你家里？
哎呦，
你是不是疯了？
他们觉得这个是脏。哎，
对，那旁边马上就有人接话了，是啊是啊，我的天哪，你都不知道他的四肢跟背上，我说出来都觉得恶心。说着呀就把鞋底在地上蹭了蹭。阿星啊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急忙说，谁还没个生病的时候，就是因为不能洗澡他才这样的。你们以为人家想啊，好了好了，都散了散了散了，看什么呀，还嫌弃别人，大不了以后他洗澡我替他打水好了吧，管好你们自己，散了散了散了啊。
哎呀，阿星人真的挺好，
好仗义。
是的是的。
男人堆中呢走出一个老人说，
阿星啊我们实在是看你这个人有担当，我们才不追究了。那好，现在开始我们会轮流看着这溪水，但凡再发生他下水洗澡的情况，毕竟好几个月没下过雨了，这用水情况你也知道的啊，那可别怪我们大家了啊。
那阿星的连忙就说，放心吧，你们赶快回家睡觉吧。
哎呦，原来你好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了。
对，
那得干成什么样，地都皴裂了吧，感觉
地都皴裂了，可这条溪里还有水。
哎，我觉得
也
蛮神奇的啊。
对，那人散了之后呢，阿星扶起阿龙问他，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今天阿龙啊实在是痒的不行，于是没有等到半夜就下水了。
哦，原来是下水下早了。
下早了。
嗯，
那结果刚好就遇到他们几个从外头办事回来的几个人，上来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再一看他全裸的身体有白色的皮屑。
哎，
这连忙找人求助喊村长去了。
哦，
接下来 就发生了阿星看到的和他听到的后续了。阿星看着受伤的阿龙说，哎，算了算了，你也别跟他们计较了，现在啊，外面来的人这么多，都不容易，都是为了大家好。那你以后呢，也别去溪水里洗澡了，我觉得没准呢，是你洗冷水澡洗的。你瞧你细皮嫩肉的，之后啊，我烧了水给你洗吧。那阿龙呢，也只能应声好。于是第二天，在众人怪异的眼光里，阿星就去砍了很多柴，挑了很多水。到了晚上，阿星就开始给阿龙啊烧水。因为没有洗澡的工具，阿星就和阿龙一起抬了个大木桶到阿龙的屋子里，
坐在桶里洗啊。
嗯，阿龙就这样在屋子里洗了起来。阿星呢，每烧一锅水就问阿龙水够不够用，阿龙呢也连忙说够用了够用了。但是在第一锅洗完之后，阿龙就说，啊，你别进来了，我害羞，你就把那个水放在我门口就行，
嗯，
我自己拿进去，千万别进来啊。阿龙一边答应一边继续烧水。就这样烧了6到7锅之后，阿星就问，你还有没有洗好啊？但是阿龙的屋里头一直没有什么回应，阿星就怕阿龙出啥事儿，打算推门进去看看，但是突然感受到有一股巨大的力气堵住了门。阿龙说，啊，不是的不是的，别进来，我自己会洗的。但是明显就听出阿龙的声音啊好些古怪，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怪，反正就听着感觉阿龙怪不舒服的，但是他又拗不过阿龙。
嗯，
阿星只好又回去烧水。阿星又烧好一桶水，把它放在了阿龙的屋子门口，告诉阿龙水好了。阿龙呢还是说，你放在门口，我自己拿，你别进来。阿星满嘴的答应啊，但是这会儿啊留了个心眼子，蹲在门口的一个边角上，他想看看阿龙是不是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话呢，自己可以等他开门的时候一把子冲进去看看他是什么个情况。
嗯，
可正想着呢，门吱呀推开，说时迟那时快，阿星一把顶住门，然后一个踉跄就进去了。只见他和阿龙啊四目相对，而此时的阿龙已经不是阿龙。
嗯，那变成啥？
化龙了呀。
哦哦哦哦，
他的身上长满了鳞片，那种白光闪闪的珍珠光泽的鳞片，头上还有一对犄角。阿星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了。阿龙说，我得走了，因为我的身份被你发现了。
嗯，
你是个好人，你会有好报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天空开始轰隆作响，打雷了。
哦，
不一会儿天空开始下起大暴雨。
哎，下雨嘞。
是的，这是一阵风把阿龙屋子的大门整个刮开，然后阿龙变成一条白龙飞了出去。
哎，真变龙了。
对，然后看了看阿星就往天上飞去。这个时候的阿星估计没有反应过来，对着天空喊了一声阿龙，那条龙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阿星又喊一声阿龙啊，那条龙又是一回头，最后阿星最后喊了一声阿龙啊，你快回来。可是那条龙呢只是又一回头，然后飞速地窜入云中不见了踪影。这件事情之后，村里的井和溪水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井水深不见底，溪水也不再断流了，村子里最难熬的那几年也就倚仗着一井一溪顺利度过。在之后的经济发展时期，阿星吃到了时代红利，离开了这个村子，去到大城市里，成了村子里第一个 离开这个农村的人。果然阿星的福气在后头呢。
对，你的福气在后头。
后头，是的。 但其实这篇投稿到这就已经结束了。
哦，
我的感觉，如果一个村子真的旱了那么久，我会怀疑是不是有旱魃，这旱魃都快成型了，我感觉
是的。哎，我觉得有几个点还蛮神奇的。
是的，
就比方说它很白皙，其实那个时候它是不是已经就回忆起来自己是一条龙了？
我觉得它应该一直知道自己是一条龙。
怎么感觉就像是传说中下来历劫的那种感觉？
嗯，你觉得是来历劫的吗？我觉得这个村子里它出现井水干涸的情况和村子溪水变少的情况应该就是因为阿龙，因为阿龙离开之后这个村子里的井水和溪水都恢复正常了。
那他为什么会人形态晕倒在这个村口呢？
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他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倚仗着这个井水和溪水，那他可能是条水龙
毕竟在水里游得很厉害。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需要用水嘛，完了之后因为干旱的原因倚仗着这里的地下水和溪水，完了之后因为干旱嘛，太旱了太干了，然后他就维持不住自己的法力化人，然后变成虚弱状态嘛，然后在水边被发现了。
但是我感觉其实村子里还是好人多，哎，哪怕后面有那个情况就骂白眼狼什么的
也没有把他们赶走啊。
对，但我觉得村子里的本性就大家都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还是比较淳朴的。
对，
而且大家其实生气也是因为担心他身上的这些问题会影响所有人嘛，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很正常，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我放弃全村人的利益。
对，毕竟是群居动物嘛， 一整个大家庭在这里。
但你不得不说这样子一看的话，就阿星和阿龙的比方说兄弟情哈，还挺好磕的说实话
是的，
还挺好磕的，
我也磕上了。
就感觉阿星就是阿星这个人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且你不觉得也很凑巧吗？龙，新龙的
龙，所以他
跟龙是同音的，
念了一句阿龙啊，然后就答应了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啊，就是真的怎么说，应了那个阿星说的那句话，缘妙
不可
言、哎、
相逢即是缘、啊、
对，相逢即是缘。
是的。
好，那听完了我们幸运哥儿的这件奇事，乡村奇事之后呢、
嗯、
就又该回到哥哥不会讲鬼事的环节了、
okay、
那我们这一则的投稿呢来自于绿泡泡，也是绿泡泡投的、
哦、也是绿泡泡，
我们呢就叫他 Shadow
Shadow、
嗯、他说当时呢他在某个营区进行军车驾驶的集训，那片营区呢在一个公墓和一个陵园之间、
嗯、
与公墓呢仅隔着一条马路，通往营区的呢是一条羊肠小道。那在训练场的旁边呢立着一个特别奇怪的观景亭、
啊、
当时呢他就问他的班长说这个亭子啊跟整个训练场看起来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嗯、
非常的突兀，那这个观景亭请问是有什么说法吗？那班长说呢这个观景亭啊其实是有来头的，于是呢就跟他说起了这个观景亭的故事、
嗯、
他的班长呢是第一批到那边开始承接驾驶员训练任务的那个训练人员，但是呢他们每次夜间把车开回来的时候经过训练场下面的小道时，车呢总是会在半坡毫无预兆的突然熄火。起初大家以为呢是车况没有检查到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嗯、
但是后面的车子只要超越了前车，用牵引绳把那辆车拽离那段路段、
嗯、
车子的情况居然就能恢复
啊。
对，很奇怪吧。
所以那就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了。
对，那后面的车进行停车检查时候呢发现不然 是哪辆车其实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个情况，不是同一辆车。
到第二天、嗯、第三天第四天，只要是他们的夜里开车回来的时候经过那里，车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大家都找不出原因在哪里嘛，但是好在哪怕只是出现这种问题也没有出现过装备啊或者是人员的事故、
嗯、
所以呢大家也就没有特意的去管这件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了。
对，不过呢在夜里站夜哨的人就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啊、起初呢是有人发现那个停车场里有奇怪的声音，类似于那个汽车摇晃或者是稀稀疏疏的那种声响、
嗯、
还有人反映呢会听到类似于小孩嬉闹的声音，责任在身 他们就拿起强光手电，整个停车场呢无死角去排查每一辆停靠在这里的车辆，
嗯，
看看能不能把小动物，他们觉得可能发出这种动静是小动物啊什么的啊，
嗯，
把这个小动物给它赶出来，或者呢是找到声音的来源。但是呢无一例外，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动物或者是人在里边活动过的痕迹。
好奇怪啊。
奇怪吧，我也觉得奇怪，
嗯，
那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哨兵以为呢是自己白天的训练太累了，于是因为没有找到东西嘛，
嗯，
就没有继续跟进这件事情了。这样的日子呢相安无事的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呢会听到这些异常的响动，
嗯，
但是因为没有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也就没有汇报上去引起上边的注意了。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
接下来就要出意外了。有一个冬夜的晚上， A 和 B 开始值守停车场的时候， A 呢就听到了小孩子嬉闹的声音。
A 是投稿人吗？
不是，就是两个角色，
哦，
他就让 B 进去排查一下。那刚好那个 B 呢他也没有带强光手电，就一切都是这么的巧合。在巡查到最西南角的四辆车的时候， B 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物体在四辆车之间穿梭跳跃，
嗯，
B 当时他只有19岁呀，
哎呦，
没有见过这种场景，立刻就大喊着把 A 叫了过来。那 A 闻声赶了过来之后就打起了强光手电，结果两个人就在汇合的时候，那个晃来晃去的东西就消失了。A 的年龄稍大，作为这一班夜哨的主要负责人，
嗯，
于是决定把情况汇报给队里。他呢先是安抚了 B 的情绪，然后让 B 呢在原地守候，再仔细的排查一圈。 A 正打算往回走向队里汇报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汇报是不能打手机的，就是要用打座机电话去汇报的，
嗯，那很早了吧。
嗯，在 A 经过两辆车中间的时候，他背后的那辆车突然毫无预兆的突然启动并向前，
啊，撞过来了。
对，就这样 A 从背后被这辆启动的车子给撞倒了。
啊，
B 看见 A 的惨状之后呢吓得不轻，顿时一边大喊一边连滚带爬的跑出了车场，
嗯，
那站在外面岗的人呢听到内岗不是有这样的动静吗，
嗯，
也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在发现 A 的那个惨状之后迅速向上报告了组织，但是因为 B 是现场的第一目击者，但是呢他受到惊吓，说话有一些支支吾吾的，也给不出
恢复，
对，给不出任何有用的线索来。所以上头呢就也只是把现场先控制了下来，接着让 B 把心情平复之后再把这个事情向领导呢去讲述一遍。因为他们这里的管理规定啊，内部车辆的钥匙是统一存放的，也就是说不会存在谁会突然把这个车辆启动去谋害 A 这一个观点，
就没有任何汇报的情况下不可能拿走钥匙。
对，而且 B 当时在现场也没有发现车内有任何人，就是这么突然的咣当一下
启动了。
对，然后 A 就没有了。
哎，但是 A 有看到白影，
B 也看到了吧应该，
啊，
嗯， A 死了，
哎呀，
所以呢要调查死因。对外虽然说呢是那个 B 违反了私自启动的车，所以呢把 A 害死了。
怎么可以怎么让 B 背锅啊？
这里为什么呢？这里要补充一点啊，
嗯，
因为这种事情是他们一个对外的说法，但是对内呢 B 是没有受到实质性处罚的。但是过了几天呢，他们还是从外头请了人来帮忙看一下这件事情，
嗯，
但是就在请高人来的前几天又出事了。一天夜里收车回来，车队在驾驶场地下面的那条小路上，
嗯，
也就之前讲到那条需要牵引绳拉拽的那条路，
嗯，
还是像往常一样头车毫无预兆的熄火了。但不一样的事情是，就在这回路边有个白色半透明的类人形的东西出现，
嗯，
并且开始向车队移动。伴随着它出现的呢，
嗯，
还有一阵冰冷的风，其他车也伴随着那个半透明的影子靠近，也开始依次无预兆的熄火。
哎呦！
于是所有人呢都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恐惧。至于为什么所有人都没下车，一是很多人都感受到这个场面了嘛，
嗯，
有些应激的就忘记，你大脑空白了，
可以下车。
对，不知道该干嘛。
嗯。
二是呢， 这个白色影子一定有影响现实物体的能力，毕竟它能车子都能让你毫无预兆的熄火，对吧、
嗯、
那分住几个车车门它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对的，
那个白色物体呢虽然靠近了他们，但是没有人受伤。不过啊，因为大家那天都吓得不轻嘛，
嗯，
所以当天呢也就没有安排人再出来巡夜了。那这样的事情再次向上汇报了，领导呢当时就急了。起初啊一直反对请高人来看的，那经过与白影的见面之后，也就所有的上头就一致同意了请高人过来处理的办法。所以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高人能够这么顺利就过来的原因、
嗯、
高人给出的方案呢就是修一个亭子，改变一下那一小块区域的小风水，并且呢做了一场法事。
嗯，
因为之前的 A 呀是恨死的，而且车厂下面也有很多冤魂，怨念很大，于是呢去找兄弟单位请了两挺高射炮。
哦、嗯，
据说啊那个高射炮是参加过战役的、
嗯、
并且是杀过敌人的那种、
哦
嗯、放来呢放在那个车厂门口的立柱两侧。往后一段时间呢也就再也没有人出现这种诡异的伤亡的那些事情了。但是你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还有后续呢？
并没有啊，后续就是为了方便他们上后山进行山地驾驶的学习，
嗯，
于是呢便增设了一个后门。这个后门设下来之后啊，结果根据那个后门站岗的兄弟反映，就在夜里他们会看到后门正对的那个路口，
嗯，
有一个那种坟包，有个女孩就在后半夜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啊、
虽然呢没有任何突然给他们一下贴脸啊，也没有靠近什么的，
但就是在那走来走去。
对，就只是单纯的绕着这个坟包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那也很吓人啊。
嗯，但是呢也是因为之前经历过那个事情嘛，
嗯，
所以又会让他们想起之前那种恐怖的回忆。因为没有威胁和贴脸，所以呢也就不敢贸然的处理这个东西。
那是的，
直到第一次在夜里跑山路。
夜里跑山？
对，当晚车队正常从后门出发，在回来的时候呢尾车出事了。那是一个下过小雨的夜晚，他们正常出车，本来呢一切都正常，但就在经过一个下坡弯道时，尾车驾驶员突然观察到了一个女青年，
嗯，
突然出现。
不是孩子还能长大呢？
怕撞到他，赶紧呢急刹加转向，不是刚好下了雨路滑嘛，
完了。
于是这个车头啊就一头撞到了山体上。
哎呀，
撞到山体上之后，这辆车啊它的左侧车头变形严重，驾驶员都昏过去了。
哎呦，
那副驾驶呢就赶紧报告情况，想找那个女青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在等他下车等待前车回来时，也没有发现地上有那种人走动的那种脚印。下雨天嘛，山路这种肯定是会有脚印的，比较明显的、
嗯、
但就是没有，哪怕在车道上还有路肩上
都没有脚印，
哪哪都没有脚印。
天，
问前车驾驶员有没有看到，前车驾驶员也说没有发现这段路上有什么女青年什么的。
不是那个时候没有行车记录仪吗？
不知道，他们这种车会有行车记录仪吗？应该也不会有吧。那救出两人之后呢就把这个尾车给他拖了回去，尾车驾驶员呢也迅速转运就医。经过医生判断呢，他的脊椎受伤严重，
哎呀，
要住院治疗。这回啊领导是彻底绷不住了，和兄弟单位来了个彻底的交换，换家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新过来的这支队伍啊火力比较充足
哦。
他们的领导呢也是个狠人，去了一个多星期啊，就听到那个门岗多次反映后半夜那个女孩绕坟的事之后呢、
嗯，
在排查周围情况，确定后门的那个孤坟没有人祭祀扫墓之后，
无主的，
于是自己亲自组织了一场物理法事。
我的，
架起高射机枪，放好水瓶，朝着那个坟包就是一顿输出，直到把这个坟包打没。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经过调查嘛，发现坟包后面的是山体、
嗯、
也没有人家所居住、
嗯、
所以才敢这样做。
而且这坟包也没有后人啊。
嗯，虽然呢这么做确实是换来了安宁，自己呢也是在这几年呢急速的苍老了许多， 后来这个领导啊，他转业之后调查了一下这片区域的背景，发现这里原来呀、啊、以前是监狱。附近他们练习的那个 biu biu 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刑场。然后就是他这里给我补充了一下以及修正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刚才讲到这个小女孩变成女青年会不会长大，对不对？就是他觉得啊，我们的 Shadow 觉得小女孩和女青年呢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目击者的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哦、
哎、好，投稿到这儿结束了。
你记得我们去看双子座流星雨的那边吗？那边其实附近也驻扎一个。
也有吗？
对，也有一个。然后我们不是常说有这种特殊组织驻扎的地方，一般那个地方本身可能会有一些，你像这个是刑场，对不对？
对。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它的前身会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对不对？类似刑场啊，然后类似其他的这样啊。然后我不是15号那天我们看完，16号我又去看了嘛。那天我去的时候是我家里人跟我一起去的，然后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三个人去那个地方看了。
我们前一天还有很多人。哎，
对，我们前一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第二天去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看。虽然是最后还是蹲到流星雨了嘛，但在上来的路上就是我爸爸跟我说了很多这块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嘛，因为发生过的一些案件录完悄悄说，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发生过很多大案要案，
就在那一块，
就在那一块，而且就有人被那个了之后抛在那里的、
那个地方怎么说呢，如果说从那个角度出发、的确是比较适合的地方。
对，就是没有人嘛，也有特殊组织驻扎在那里。对，我觉得我们回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扒一下那个地方，
但是又不能扒得太仔细。
你记得吗，我最早跟你说我那个手串、我那108颗那个念珠手串，我那个手串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给大家讲过，就那个手串其实是我们当地一个比较香火非常旺的一个
寺庙
的住持、他、
嗯、
送给我的，说是有缘分、
嗯、
然后送给我之后，因为我经常会接一些商演路演，当时那个地方他
演出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里
啊、
我的手串也是在那里断的，
然后你没有找全对吧？
对，我没有找全，最后后来好像是隔了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第二次去那演出的时候我找到了漏掉的那颗念珠，然后念珠里面还有一根针，就是在那里。
为什么还会有根针？
很奇怪，
很怪。
对，而且那段时间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特殊事件的那段时间左右，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也说不好有一些故事。
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还蛮闲，你别看那天人很多哈，
对，
但是我们那天看那个双子座流星雨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特别冷那个地方。
那里冷吗？一方面是山里又靠海，冷它是有原因的，可它的冷我感觉不是普通的风吹着冷，
就是透到骨头里的那种冷，
刺骨的那种。
对，
很奇怪。
在那个地方我连上厕所都不敢随便上。
我一路憋回家了好吗？反正那里我们可以后续再看看。那里的故事我们就不方便跟大家讲喽。
我们两个偷偷先下去讲喽。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页再见。